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我还是得说一声哈，大家新年好。又到了我们互相送祝福的时候了哈。这两天手机的群里面大家都在发信息发图片啊，互相拜年送祝福。这让我哈突然有了一种很恍惚的感觉哈，好像昨天还在期待能穿新衣服哈，能放鞭炮，能够发个红包拜年，当然还离不开一桌大鱼大肉哈。但是今天我们却是在用手机发图片啊，要订个餐厅吃年夜饭，或者是买个机票出去旅游哈。原先对新年的记忆好像都是一张张很朴实写满幸福的笑脸，但是现在呢，我们只能看着手机里面一个一个的表情包。记得很久以前哈，大陆的那个摇滚歌手崔健哈，他有一首歌里面唱的，他说是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啊，这世界真的是变化非常的快。不知道你怎么来看这种的变化。或许有时候我们会说哈，可能我们也是年龄到了哈，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回忆哈。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时代真的是变化非常的快，真的是一直在改变。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适应了这些改变？好，我们每天经历的都是新的一天。其实我们每天都是在疲于应付新的改变。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明天会发生什么新的事情，也没有人有把握我们未来的人生啊。学生在学校每天学习的都是新的知识，在职场上我们每天处理的都是新的状况。我们生了孩子才知道开始学习怎样为人父母，当我们身体衰退了，我们才开始懂得年老是怎么一回事情。我在留学移民的时候，正好是大陆开始高速发展的时候，但是接着金融危机、恐怖袭击、地震、海啸、 SARS、 肺炎、饥荒、战争，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我们都没有经历过，一件接着一件，而且越来越频繁，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当我们回首过去的二三十年，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学新的功课。虽然我们总是会盼望哈，我们说明天会更好，好，明天会更好，可经常我们可能只是用现在叫做精神胜利法哈，我们来自我安慰一下，有盼望总是好的啊。这几年的新冠疫情让教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试炼，很多教会，至少是我接触到的教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更让人担忧的是，多数人对今天的这个状况，教会的状况都找不到原因，而且也看不到出路。我们就好像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一样，在地上兜兜转转，走不完的路，也经历不完的改变。路走不下去了啊，我们就想起来我们要抬一抬头哈，像埃及的以色列人那样痛苦的哀嚎两嗓子，然后神就怜悯我们，好帮助我们来渡过难关。可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的低着头往前走，直到下一个难关。 当然我相信疫情的影响总会是过去的，不过我也相信下一个我们从未经历过的改变已经近了。但更严峻的是，我们知道在这些改变的带来的试炼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没有坚持下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在人生面前都好像我们只有逆来顺受任由摆布的份？不过我确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耶稣，他肯定有答案。这也是我们一直在祷告，一直在预备，我们盼望今年能够借着路加福音，我们重新跟着耶稣来走他曾经走过的路，我们来观看耶稣他的作为，好叫我们能够找回起初他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呼召。今天我们看的是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一到四十四节，这段经文大致上提到了三件事情：耶稣给人医病，耶稣给人赶鬼，还有耶稣传福音的使命。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这里是路加福音当中所记载的耶稣第一次行神迹医病赶鬼，这是在路加福音当中的第一次。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第一次？我是希望大家能够特别的留意，在这个第一次耶稣带着神迹出现在人的面前的时候，给人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在这里三十一节，这里说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叙述，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上一周也就是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之前的那段经文，就是在说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在拿撒勒的一个会堂里，就像今天的教会里面一样，耶稣和人讲圣经，结果引发了众怒，被人赶了出去，他还差一点死在那些人的手里面。同样是安息日，在另一座城的会堂里面，听耶稣讲话的那些人都觉得很稀奇，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有权柄。什么叫做他的话里有权柄？我们一般要演讲，或者我们讲要讲道，我们需要是引经据典，需要是旁征博引。简单来讲，我们就是要拿一些古人，拿一些名人他们的话来为自己的话作为支持。这种演讲讲道就比较容易让人信服。这个就叫做权柄。这个就叫做权柄。不过耶稣他不需要拿别人的东西来粉饰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耶稣的教训有权柄，都觉得稀奇。当然耶稣的权柄不只是说说而已，我们接下来看到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的事情，正好能够印证耶稣他的权柄。在三十三节这里说，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他对耶稣喊叫说，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这里说我们，可见污鬼他不只是一个。接下来怎么说呢？那个污鬼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上一周我们有提到过灵界的存在，今天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我就当大家都已经承认鬼是存在的。不过为什么鬼会出现在会堂里呢？ 今天鬼会出现在教会里面吗？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哈，会有一些美丽的误会哈，总觉得好像我们带一个十字架我们就可以辟邪了，或者会觉得教会这个地方就是百毒不侵的，好，是绝对圣洁的地方。当然我不是在说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哈，好像有很多鬼在这里飘来飘去，我不是这个意思。鬼是附在人的身上进来的，附在人的身上进来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十字架是可以用来辟邪的。真正能够辟邪的，乃是你真正接受做你生命救主的那位耶稣。为什么被鬼附的人还能进教会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些人他嘴上说是信耶稣，但实际上他心里面仍然离不开那个偶像，他的生命还是被神以外的这种邪灵捆绑着。我记得我刚信主没多久哈，我就自告奋勇哈，在参与了教会办公室的一些行政的工作啊，当然主要是一些文字的工作。那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面做事情做了很久哈，然后就想出来休息休息，透透气。我走过一个教室，我就听到里面有人很大声的在说话，我只听得清他在说我奉耶稣的名怎么样怎么样。我想肯定是有人在那边祷告，可是很奇怪，我想他为什么祷告这么大声呢？而且他的语气很像是在吵架，难道有人可以奉耶稣的名跟神吵架吗？我很好奇，所以我就跑过去趴在窗户上，我往向里面张望。可等我看清了，我突然感觉我的后背发凉。屋子里面有三个人，一个他脸对着窗户，我看得见他的脸，就是当时教会的一位传道人，也就是他在那边大声的举手在祷告。一个人低着头面对着那个传道，还有另外一个人站在第二个人的后面，他也举着手，但是他没有出声。我看不清这两个人的脸，但是我终于听清楚了那个传道的祷告。他不是在向神祷告，因为他说的是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怎么样怎么样。我正奇怪哈，他在向谁说话，突然我看见中间那个人，那个低着头的人，他突然开始摇头晃脑起来，好像嗑了药一样。我还听到他嘴里面发出很低沉的吼叫，我听不清他在叫什么。可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他们正在赶鬼，因为我当时已经听过很多赶鬼的见证。这个时候我开始害怕，我全身很僵硬不敢动，我小心翼翼的是往后退着离开那个教室。当我离开了很长一段距离之后，我才开始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啊，我真的很担心让那个人身上的那个鬼发现，在那个门外还有一个傻瓜在那边八卦。说真的，大家应该看过路加福音第八章，那里有一个格拉森人被鬼附的故事吧，对不对？好，那些鬼后来离开了格拉森人，转去附在了一群猪的身上，但是那些猪最后都跳下崖死了，跳下山崖死了。所以当时我真的很害怕那个鬼会从那个人身上转移出来。可是我后来想想也不对啊，我又不是猪。我的意思是说，我确信 我是有基督在我里面的。教会真的有很多被邪灵搅扰的事情，不过在这里真正让人震撼的不是有人被鬼附，我相信当时在教会里面已经发生过很多这一类的事情，真正让人震撼的而是鬼竟然因为耶稣他讲了几句话就离开了被他附着的人。这个是会堂当中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相信他们曾经也尝试过赶鬼，而且会发现鬼根本就不会听他们的，这正是他们会对耶稣的权柄产生稀奇惊讶的原因。他们会想这个耶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这个鬼竟然听从他。耶稣在这个会堂里面的出现完全改变了大家的认知。不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会堂里的人完全没有注意到巫鬼称耶稣为神的圣者，在英文圣经当中用的是 The Holy One of God， 神的圣者。可即使这样，圣经里说耶稣的名声还是传开了。不过弟兄姊妹，你觉得大家会怎样的来传耶稣的名声呢？赶鬼大师还是神的圣者？我们再来看第二段故事，这里说耶稣离开了会堂去了西门，就是耶稣的大弟子彼得的家，西门彼得。彼得的丈母娘生了热病。我们不需要去八卦彼得他到底有没有结婚，因为这里的重点是作者路加他是个医生，路加特别强调这个病甚重，很严重。我们有一句老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相信大家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尤其上了点年纪的我们都会有经验，一个病要养好养透了常常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即使是年轻人吃了药还是得睡上一觉才会恢复体力。可这里发生在彼得家里面的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这里说耶稣站在彼得的岳母边上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还没有完呢，这里说他立刻，就是彼得的岳母，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当时在房间里面的所有人他们看到这一幕会是怎样的心情？没有号脉，没有问诊，没有吃药，更没有打针。耶稣是斥责那热病，就好像是有一个对话，好，热病好像就像听懂了人的话一样，听到耶稣的斥责之后就退了。彼得岳母立刻起来服侍他们，好像完全就没有得过病，说明这个热病他不是用任何的医疗手段治好的，而是直接被从彼得岳母的身上是赶出去清除出去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一幕今天发生在我们的中间，你会想到什么呢？很神奇啊，果然我们今天想到的当时的人他们都想到了。在四十节这里我们看到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做了一件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彻底改变了所有人的认知， 对疾病的认知。不过人的反应是什么呢？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大家都不傻，很快就发现了耶稣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处的，于是都想到了自己家里面的那些病人。这其实没什么毛病哈，谁不为自己想呢？对不对？不过和之前从会堂里赶鬼一样，大家都错过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四十一节这里说，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可惜啊，从加百农人的反应来看，他们只看到了耶稣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怪不得有人会用蝼蚁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人的局限。我们很多人活得就像蝼蚁一样，人是卑微的，实在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啊，太在乎今生的享受了。但弟兄姊妹，我们是人啊，用创世纪的话来说，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啊。我们不是应该能够看得更高，看得更远吗？神的圣者，神的儿子，这些话都是从魔鬼的嘴里面出来的。可大家有没有看见，耶稣把鬼从人的身上赶了出去，却没有人想到让耶稣能够成为自己身子的主人。没错，没有人愿意把自己身子的自主权交给别人，没有人愿意啊！我想吃就吃，我想喝就喝，我想发泄就发泄，我干嘛要听别人的？人以为自己可以凭着自由意志来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可是很不幸，魔鬼就是利用我们肉体的需要来捆绑我们的意志。我想这一点我就不用再举例了哈，大家想想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很难解决的，我们就知道了。说白了，就是体贴肉体的罪，使我们没有办法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来掌管。哪来的什么自由意志啊？我们的肉体的需要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每天都在忙碌，都在打拼，来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圣经说，人活着不光靠食物，这么高调的话，我想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反正我们赚的够多了，我们买得起食物，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考虑什么人活着不光靠食物，这种话可能留给那些没有食物的人就好了。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警醒，神从来不会拒绝那些真正需要医治的，但是对那些用生活的需要、身体的需要来掩盖我们里面贪婪的，就好像那些财主一样，神从来不吝啬他的责备。忙碌成为我们现代人拒绝神最好的理由了，尤其是基督徒，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了这几十年时代的快速改变，我们多数人都在努力的追赶这时代。好不容易啊，我们大多数人我们在加拿大安了家了， 可是在国外生活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逃避人生的挑战，对不对？看着孩子一点一点长大了，好，每天都要忙着车接车送，可是我们的孩子一点都不知道感恩，还直接给你来个叛逆期。每天我们除了忙孩子的事情，我们同时还要面对职场上面的压榨。好不容易一天结束了，回到家里可以躺在床上，可以躺平了。可是我们的婚姻里呢？婚姻里面又是一地鸡毛。就这么忍着吧。反正我们的孩子总有一天长大离开家的时间，好不容易熬出来了，哎，却发现我们自己进入了更年期。夫妻两个人失去了孩子在中间当做防火墙了，所以两个人只能短兵相接了。还没有等你适应了两人世界，孩子的孩子又出生了，又到了你发挥余热，忙碌打拼的时候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人生就好像在旷野里面一直在打转，没有人可以例外。旷野里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是闲没水喝，就是闲没饭吃，要不就是他们在贪婪别人家里面的金银财宝，别人家里面的美女，弄了半天，结果当初进入旷野的那些人没有一个走出旷野。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不是有神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吗？为什么他们竟然还是这个结局呢？忙，太忙了。我们讲每一天打开门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每一天都忙。至于神嘛，反正我们不是定期给他献祭了嘛，对不对？好，我们心意到了就好了。今天的我们是不是又活成了这个样子呢？弟兄姊妹，忙碌让我们有借口少参加一些聚会，对圣经没有胃口好像也很正常嘛，实在是太忙了嘛。当然也有人会像旧约的那个约拿一样借口因为教会的忙碌来逃避自己真正的去面对神。虽然圣经说听命胜于献祭，大家都听说过这句话哈，听命胜于献祭。可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总是在自我催眠，献祭就应该是听命吧，是不是啊？你会不会觉得你来参加主日崇拜就是因为你顺服神呢？献祭就应该是听命吧。可请问你有没有渴望读经祷告灵修，你亲自来到神的面前来听他的命？献祭不等于听命。至少加百农的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明白他们真的需要耶稣，和我们一样没有错。可四十二节这里说，众人去找耶稣，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他们很希望耶稣能够留下来。哇，是不是很感人呢？他们竟然这么爱慕耶稣，他们真的是渴望神的儿子神的圣者吗？他们渴望的是耶稣能够天天住在他们中间吗？没有。其实从耶稣的回复来看， 他们要留下耶稣，并不是因为耶稣的身份，而是因为耶稣的能力。耶稣留下来的好处就是，病人能够得着医治，污鬼可以被赶走。耶稣能够给加百农的人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还有谁会在乎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圣者、神的儿子呢？加百农人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两个称呼，所以他们也并没有打算要和耶稣建立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希望耶稣能够留在加百农继续的医病赶鬼。肉体的确是有需要，但弟兄姊妹，当我们的肉体的需要成为我们亲近神的拦阻，那就是罪了，那就是罪。耶稣怎么回应呢？耶稣回答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接着说，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显然在耶稣说明了他自己的计划、他的使命之后，加百农人他们就放弃了邀请耶稣，他们妥协了。或许耶稣只是他们生命当中的过客，或许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重新由他们自己来掌握他们的人生。没有人认真思考过耶稣的话，耶稣说的是他奉差遣要传神国的福音。传神国的福音，什么是神国的福音？弟兄姊妹，什么是神国的福音呢？相信大家可以想到一大堆的词啊，什么犯罪啊、背叛啊、拣选啊、救赎啊、十字架啊、相信啊、重生啊、成圣啊、再来啊，没有错啊，这些都是圣经这一本讲述救恩的书里面所提到的词。可是除了圣经的开头和圣经的结尾，所有的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人类历史当中看得到，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得见的。可是神国在哪里？你有见过吗？神国在哪里？圣经里有提到神国，神国也有出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可是它并不属于这个世界，神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或许我们总会有一个错觉，以为神国的出现就是要改变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耶稣来好像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就会想起来耶稣。但是呢，耶稣绝对不会出现在我们追求财富的时候，是不是？他也不会出现在我们要展现我们自己实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常常盯在自己的需要身上，但耶稣的眼睛总是在神国的身上。神国带给我们最彻底的改变，乃是身份的改变，是身份的改变。耶稣传讲神国，乃是要我们能够脱离地上的国的身份，改为神国的身份。可是耶稣的话仍然没有引起加百农人的重视，换句话说，是他们意识到了耶稣能够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的改变，但没有意识到耶稣可能给他们带来身份上的改变。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生活上的需要 经常是完全占据了人的心，不是吗？每天忙忙碌碌的，谁还会去在意身份的改变给人的人生带来的 那些意义呢？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身份的改变。那么你呢？弟兄姊妹，你知道你信的是谁吗？当然你不用告诉我你信的是耶稣，我想问的是，你信的这一位，他在你的人生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你想想看，耶稣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他是怎样的一个角色？脱下你的重担，医治你的疾病，帮你脱离邪灵的捆绑，带你走出死荫的幽谷，听上去很属灵哈，还是我们这几天拜年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赐我们健康，保平安，送祝福。你所信的到底是谁？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想到主耶稣，或者说我们需要耶稣的时候，经常都是我们生活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好像加百农的百姓一样，可是耶稣说他来是传神国的福音，因为他奉差原是为此。耶稣奉差原是为此传神国的福音。虽然我们都在疲于应付我们人生当中的那种千变万化，这个时代不断的在变化，可是圣经在提醒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神国赋予我们的身份，所以不要总是被我们眼前的难处来限制住我们自己，不要被在这个世代当中眼花缭乱的变化吸引住我们全部的注意力，我们需要从这个世俗当中抬起头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宽广的国度的眼光，我们更需要有深远的永恒的盼望，我们可以看得更高更宽更远。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当中，这个时代的变化当中，我们能够活得出那种处境不变的自信。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信的是永恒不变的基督耶稣。阿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向你俯伏敬拜，因为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当中，你依然不变。我们谢谢你，不管我们怎样，我们是跌倒了，还是我们成功了，你永远都坐着为王。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今天被这个世态所冲击，当我们眼睛迷茫的时候，你依然坐着为王。愿你自己的灵在我们中间，时常的来提醒我们，我们属于你，属于那永恒不变的主。愿你自己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的当中，能够活出这种不变的信心。 因为我们都属于神的国。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